大家好，我是徐冲浪。2011年，央视镜头前，马科长因一问三不知，沦为全网笑柄。一场答非所问的回应，让马路昌马科长瞬间成为被嘲讽的背书地。人笑他是昏官，一位武安市的发展改革局工业科科长，竟然就是这种水平。更有人预想他这辈子仕途就此结束。可令人意外的是，十年间他不仅没被处分，反而一路晋升。到了2020年，当马路昌以武安市发改局副局长的身份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时，舆论风向发生了惊天逆转。网友们开始重新审视当年那场采访，有人恍然大悟，能被推到央视镜头前直面追问的，又怎会是泛泛之辈？长期以来，武安这座城市形成了一缸独大的产业格局。钢铁行业每年的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的90%以上，贡献的税收占全市财政收入的一半，全市超半数人口从事着与钢铁相关的工作。而就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下，钢铁行业的形势急转直下。2012年9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钢材价格综合指数跌破100点，此后总体呈现持续快速下跌态势。鉴于钢铁面临的严峻形势，国家提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推动产业优化重组。在强力推进钢铁产能淘汰的大背景下，作为钢铁重镇的武安正站在悬崖边缘。因为武安的财政命脉早已与钢铁产业深度绑定，若要断腕，面对的或将是区域经济断崖式下滑、大规模职工安置、民营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以及金融风险和社会稳定等诸多棘手问题。所以马科长和武安市的无奈可想而知。当时的那些答非所问，看似是什么都没说，却也什么都说了，而且说尽了。面对记者连番追问钢铁产能怎么样，那句风牛马不相及的钢铁历史比较长，产业工人比较丰富，表面是游离于问题之外，实则在不断强调关停产能对民生的巨大冲击。当第二次被追问时，长达8秒的沉默后，他抛出了实施金刚战略。到了第三个问题，现在那钢铁产能情况怎么样呢？面对继续的逼问，马科长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开始了自己的临场表演。他装出一副什么都不懂的表情，配合着傻笑，中间还有长时间的停顿，像个草包一样的说，别讲了，说不出来。马科长这种看似抽象的复读机式回答，反而从舆论层面为武安争取到了宝贵的转型窗口期。当时间的齿轮缓缓转动，人们逐渐看清马科长当年看似笨拙的应对，实则是在规则的框架内努力为武安的钢铁产业寻找生存空间。当年那些被嘲笑的糊涂话，又何尝不是武安这座城市的生存智慧？曾经的武安作为名副其实的钢铁重镇，高炉林立，铁水奔流，这里是中国传统钢业产业的聚集地，为国家的工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随着环保政策的收紧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武安这座钢铁之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当年武安钢铁产业转型的需求真的那么迫在眉睫吗？那时村民们吐黑痰患上肺病，甚至为了阻拦污染被钢厂工人开车撞残，到底是不是真的？在钢铁厂附近不到100米的距离，为何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依旧在正常经营？经济不发展就要饿死，继续炼钢污染就要让村民们病死。面对两难选择的武安，如今又发展成什么样子了？欢迎来到冲浪 plus， 本期是城市中国系列，今天我们聊一聊武安。别忘了关注本频道，点赞、评论、转发本视频。武安这地名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彼时群雄逐鹿，战事频发。这片位于赵国南部，也就是河北省南部太行山东麓的战略要地，因重要的军事地位而备受瞩目。赵国在此设武安邑，武安二字取的是凭借武力获取安定的意思。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武安就已经是全国的冶铁中心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列服。意思是邯郸有个叫郭纵的人，靠冶铁发家，钱多的跟国军差不多。有专家研究，郭纵的铁冶地就在武安。进入现代后，武安的钢铁产业在战火与变革中艰难前行。抗日战争时期，为支援抗战，当地百姓在简陋的条件下用土法冶铁，为八路军制造武器弹药。经过长期的发展与积淀，武安形成了完备的钢铁产业链和人才储备。历史的车轮驶入计划经济时代，武安凭借深厚的工业底蕴，毅然扛起国家钢铁产业发展的大旗。高耸的烟囱刺入天际，滚烫的钢水浇筑成共和国建设的基石。这座小城以一己之力在国家工业版图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市场需求的井喷式增长，让武安的钢铁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光时刻。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使武安成为钢铁流通的黄金枢纽。纵横交错的铁路、公路如同血管，将生产出的钢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每根用于高铁轨道的钢轨，每一片构筑桥梁的钢板，都凝结着武安钢铁人的汗水。与此同时，本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让钢铁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壮大。高炉昼夜不息，机器轰鸣不止，钢产量屡创新高，武安的名字也随着钢铁洪流响彻大江南北。然而辉煌的背后是难以言说的沉重代价，资源被抽走，污染留下来， 这句流传在武安民间的话语，道尽了这座城市的无奈与心酸。在全国基建热潮中，武安开足马力生产钢铁，为其他城市的崛起、交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却也因此错失了发展多元产业的黄金机遇。而当其他地区纷纷转型布局新兴产业时，武安依旧深陷钢铁的围城，产业结构单一的弊端日益凸显，环境的恶化也如同噩梦悄然笼罩着武安。曾经清冽的井水如今变得浑浊不堪，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直接威胁着村民的身体健康。为了能喝上干净的水，家家户户不得不购买桶装水，生活成本大幅增加，生活质量却直线下降。网上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长三角的模式是互利共生，上海作为金融中心提供投资，剩下的大城市作为研发中心设计研发产品，最后由各县区的工业园生产制造，整个过程分工明确，资源和人力被充分利用。而对于河北的小微民营企业基本不扶持，甚至还要用环保名义打压。这个说法的真实性我无法判断，但与之对应的是几个事实。一，北京有疏解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需求。二，河北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三，河北省本身工业污染压力大，且面临严峻的耕地保护挑战和人地矛盾。2014年以后，北京启动疏散非首都工程计划，武安在政策的驱动下接纳了一些从北京转移过来的产业，城市发展的活力被严重压制，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雪上加霜。君以此兴必以此亡，当国家产业政策转向大力整治环境污染淘汰落后产能时，武安却首当其冲成为整改目标。随着环保政策的收紧，大量工厂被迫关停，轰鸣的机器停止了运转，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这座因钢铁而兴的城市此刻却因钢铁而困，不得不为过去的发展模式付出沉重代价。就像20世纪末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下岗潮中那句我不下岗谁下岗的沉重叹息，武安人同样在时代的洪流中别无选择。这座曾为国家建设奉献无数钢铁的城市，这座因资源被虹吸发展受阻的城市，再次为区域发展大局咽下苦果，用自身的困境为其他地区的转型发展腾出了宝贵空间。在时代与区域发展战略的裹挟下，武安的牺牲式发展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命运写照，更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无数基层地区众多资源型城市的缩影，伤痕累累，默默承受。历史选中了这片富含铁矿的土地，地理资源赋予了它发展钢铁的使命。当国家战略的齿轮开始转动，个体的命运便如风中残叶，只能在时代的浪潮中沉浮。那些关停工厂后失去生计的工人，那些因污染被迫改变生活方式的居民，他们的切肤之痛都化作了时代发展背后的注脚。北有迁安，南有武安，同样是河北管辖之下，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相当，人口和面积相近，同为因钢而兴的资源型城市，全国百强县。20年前两地还在携手并进，如今迁安却一枝独秀，两岸差距正在拉大，这是为何？事实上，即使都是河北省重要钢铁生产基地，武安与迁安之间也还是有很大差异。这也使得在2012年国家刚性总量指标压减钢铁产能的政策浪潮中，两者走上了各不相同的命运。从资源角度来看，迁安的铁矿资源开发历史悠久，可追溯至明清时期，其储量丰富且品质优良，近代首钢迁安矿的开发更是为其产业发展奠定了深厚根基。相比之下，武安虽也坐拥可观的铁矿资源，却因开发节奏迟缓，技术手段落后，在资源利用深度上与迁安存在明显差距。区位条件上的差异更是将两座城市的命运推向不同方向。迁安就像被命运垂青的幸运儿，因为毗邻京津的黄金区位，自近代起便通过首钢迁安矿与京津工业体系血脉相连，当去产能政策落地，它顺势成为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北京的科研所带着先进技术主动对接，天津的资本为智能化改造项目竞相注入，让迁安在产业升级的浪潮中借助外部资源迅速将自动化生产线数字化管理系统落地生根，轻松实现了去产能与产业升级的双重目标，也更在政策红利的滋养下驶入发展快车道。反观武安，地处济南枢纽，在与京津的直接联动上存在明显劣势。武安钢铁发展产业初期受农耕文明传统影响较大，起步相对较晚，产业基础较为薄弱，所以在转型时，武安无法像迁安那样依靠外部资源快速实现升级，只能更多的依靠自身力量摸索前行。当时国家下达的去产能任务是以总量指标形式出现的，简单来说就是告诉地方政府你们必须减少多少产能，但具体怎么操作，比如怎么平衡企业利益，怎么置换产能，这些细节当时还没有明确的规则。这就像给地方政府出了一道难题，既要完成任务，又不能让地方经济崩溃，还得保证工人有饭吃。在这种情况下，武安的产能互助平台应运而生。这个平台的初衷是好的，让那些没有压减任务的企业出钱，补偿那些需要压减装备的企业，这样被压减的企业能拿到一笔补偿，不至于倒闭，而那些出资的企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生产。听起来是个双赢的方案，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引发了一系列争议。首先，这种模式在当时没有国家层面的明确支持，所以被很多人质疑为以钱买指标。有人担心企业可能会玩花样， 比如关停旧炉建设新炉，表面上完成了压减任务，实际上产能一点没变，这就和国家禁止新增产能的政策初衷背道而驰了。其次，环保问题也是当时的一个重要争议点。2013年前后，武安因钢铁企业密集，大气污染问题突出，PM2.5 浓度高，粉尘污染等问题成为制约当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而产能交易平台在运行初期未充分将环保标准纳入产能置换条件，导致去产能与治污染未能同步推进。这就像是在拆东墙补西墙，被很多人认为是钻了环保政策的空子。从当时的企业角度来看，钢铁行业是他们的主要产业，产能压减意味着生产规模缩小，利润减少，而且当时市场上的钢材价格还比较坚挺，企业仍有盈利空间，所以当政府要求压减产能时，企业们心里是抵触的，谁也不愿意主动减产，因为一旦关停，工人失业，企业倒闭，这巨大的损失并不是谁都能够轻易接受的。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想尽办法规避政策，有的企业甚至偷偷扩建，表面上关停旧设备，实际上却在新设备上大做文章，而地方政府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既要完成国家任务，又要考虑地方经济和就业，还得应对企业们的各种小动作。就是在这样的重重困境下，武安以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开启了一场自我救赎。2016年，武安市政府主导建立全国首个县级钢铁产能交易平台，平台要求16家钢企按产能比例缴纳互助金，初始标准为铁钢产能各100万元每万吨，2017年进一步提升至200万元，并以2012年底产能为基数，按炼铁 7.36%、炼钢 9.63% 的比例均摊任务，确保大企业多单，小企业少单，这样就从根源上解决了谁先拆谁吃亏的矛盾。为了把产能交易平台管好，武安专门成立了监管小组，对产能交易的每个环节都盯着看，就像给企业上了个紧箍咒，要是发现有企业搞小动作，比如表面上关停设备，背地里偷偷建新的，就会进行经济惩罚，比如取消补贴和行政限制。通过这一招掐断了企业违规的念头。环保方面，武安也动了真格，他们把环保标准直接作为产能置换的硬门槛，规定参与产能交易的企业必须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那些环保设施不达标排放超标的直接取消交易资格。2014年起，武安在钢铁行业推行环保绩效分级管理，将企业环保水平与产能分配税收优惠直接挂钩，评级高的企业获取更多产能配额和税收优惠，环保差的则被严控产能。政府还牵头引进专业的环保治理企业，给钢铁企业提供废气废水治理的解决方案，同时设立了环保改造专项资金，对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企业给予补贴，鼓励企业主动升级环保设备，让去产能和治污染同步推进。产业整合上，武安采用政府引导加市场运作的模式，把14家钢企整合成五大集团，像新兴铸管、新金这些大集团就是整合后的成果。整合过程中，政府帮企业协调金融机构，提供低息贷款，解决债务重组和员工安置的问题。新组建的五大集团通过共享技术统一采购和销售，成本降下来了，竞争力上去了。在之后的2017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武安反应也很快，迅速把产能指标交易、企业重组这些操作都纳入国家政策框架，把制度体系继续完善，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提高钢铁产业产能利用率，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这样一来， PM2.5 浓度大幅下降，以前被大家吐槽的污染之城最起码能看到蓝色的天空了。当传统钢铁产业深陷产能过剩和环保重压的泥沼时，武安也意识到光靠钢铁产业是走不远的，于是武安决定把目光投向新能源产业，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300亿元压住奥泰新能源产业。这个决定可以说是背水一战，当时新能源产业正风起云涌，市场前景广阔，但技术门槛极高，奥泰就属于其中的一种材料。武安虽然有决心，但面临的挑战也不小。首先，新能源产业的核心技术大多掌握在国际巨头手中，武安的企业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其次，建设新能源项目需要巨额资金，总投资300亿元对于当时的武安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市场上对新能源产品的需求虽然在增长，但竞争也异常激烈，武安的产品能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谁心里都没底。顶着压力，武安积极寻求合作。2020年，武安通过和清华大学材料学院合作，引入石墨烯改性锂电池技术，还设千万级人才基金，从深圳、上海挖来27名新能源专家，在政府牵头下成立新能源产业联盟，组织32家本地企业给奥泰做配套，涵盖锂电池材料到储能系统各环节，仅一年就形成了完整产业链。然而，就在武安人以为曙光在望的时候，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2021年，奥泰新能源项目在投入巨资后， 却因为技术瓶颈和市场竞争力不足而陷入困境，这使得奥泰在市场份额上处于劣势，资金链也面临紧张局面。这些问题导致300亿的投资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企业家们心灰意冷，工人们也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失败总是让人清醒，且现实情况也不容许无安就此放弃。他们意识到不能再依赖别人的技术，必须自己动手，从底层做起，一点一点的积累技术，实现突破。于是，一场政企联络的创新战役打响了，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指导。企业则加大研发投入，集中力量攻克关键领域。他们选择了几个关键点，集中火力进行单点突破。慢慢的，武汉的新能源产业开始有了起色，一批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他们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各自领域却有着独特的优势。这些企业相互协作，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逐渐重塑了武汉的产业生态。在北京、杭州、成都等国内多座城市，都出现了产自武汉的银龙新能源公交车。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中，武汉悄然占据一席之地。银龙新能源项目让武汉形成了从碳酸锂材料、电池到整车的完整产业链，龙头带动，配套厂商纷至沓来。如今，武汉的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为全国的示范。曾经因钢铁污染被诟病的武汉，已成为全国新能源产业高地。随着武汉新能源产业的产品质量和性能得到显著提升，国际市场上也逐渐在崭露头角。曾经依赖进口的关键部件和材料，如今已实现国产化，并开始反向出口，成为中国新能源产业走向世界的闪亮名片。锂电产品凭借先进的技术和稳定的性能，畅销欧美、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了重要份额。氢能设备也以其卓越的品质和技术优势赢得了国际客户的高度认可。这座在困境中浴火重生的城市，在不断尝试中实现了从傻大黑粗到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转型，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传统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的坚韧与智慧。武安市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深意从来不止于经济层面，在钢铁浓烟曾遮蔽天空、粉尘废气曾浸透日常的过往里，这场转型从一开始就背负着更沉重的使命，撕开污染笼罩的阴霾，还给一片能自由呼吸的天空。回望武安当年在阵痛中坚决转向生态优先的选择，更让人明白转型背后的民生逻辑。产业可以调整，经济能够转型，但人们对环境的基本需要、对健康生活的向往是不可退让的底线。在当年的武安市活水乡大屯村，环境污染问题存在已久，村民们却敢怒不敢言。广药钢材厂与村民共用一个水井，一旦村民反映污染问题，钢铁厂便限制村民用水。没有人敢说，谁敢说？村里打的井，人家说不让吃水就不让吃水了，他们派人看着，不高兴就不让吃了。头两天将近一个月才给上水，谁还敢惹人家？这里村民因势力更强一方的压迫选择沉默，让污染问题更加严重。武安市西土山乡河渠村的村民们更是每日生活在污染的阴影之下，无论四季风向如何，粉尘和废气始终如影随形。夏天村民们不敢开窗通风，不敢在院子里吃饭，不敢晾衣服，因为夏天晾浅色的衣服，衣服干了都是黑粉尘。中午吃完饭要把碗盖起来，晚上再吃的时候还要洗一遍，不洗碗里面有一层黑粉。2006年周边钢铁厂建成后，空气污染日益严重，村民们吐黑痰成为常态，呼吸病、肺病、肠胃病等各种疾病发病率急剧上升。村民们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艰难生存，健康受到极大威胁。村民们多次找到政府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始终没有解决办法。这些年来，村民们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甚至被迫上路拦车，但并没起到什么效果，相反有些村民还被撞伤撞残。其中一位叫做韩彩卢的村民，锁骨、肋骨七处骨折，视神经严重受损。到了2013年3月，一家名为新金的钢铁厂动工扩建，这使得从钢铁厂排出的污水流到枣树地，村里几百亩平整的农田也面目全非。村民们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更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和担忧。大气污染问题严重威胁着他们和子孙后代的生命健康，因为在钢铁厂几百米远就是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所在地，与近期某地幼儿园事件何其相似。这些事情都指向一个事实，当污染因素与日常生活深度捆绑，当监管与抗争的力量失衡，其对生命的侵蚀往往具有长期性、隐蔽性，最终演变成难以逆转的公共健康危机。而武安在经历污染阵痛后，对这一教训的认知已深入肌理，不仅将环保标准化作产能置换的刚性红线，更在生态修复层面开启了一场破茧重生的系统性变革。2019年，武安市投资5.5亿元，按照5A景区标准对九龙山进行生态修复。曾经的煤干石堆积如山，黑烟滚滚，如今却变成了一个生态休闲体验区。另外，对于废弃的矿坑和荒地，武安政府还引进了光伏发电项目。2023年引入中广核300兆瓦光伏项目，在矿渣上铺光伏板，年发电4.6亿度。板下种植耐阴作物，修复土地，用发电收益反哺生态治理。近年来，山河四省间最美在武安，新名片越叫越响，文旅产业也成为了武安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游客的足迹从东太行的云海悬崖延伸至七步沟的冰雪乐园，全年近200场主题活动贯穿四季，春节月舞湾北方年六大主题36项活动吸引35万游客，五一国风音乐会与汉服花神巡游持续引流。武安正通过多领域创新实现从传统工业城市到现代化综合城市的华丽转身，曾见证钢铁辉煌的烟囱如今改造后加装了螺旋式环形玻璃观景平台，化身工业纪念碑。那些年武安把钢水烧铸成国家的骨架，自己却吞下了浑浊的井水与漫天的粉尘。去产能的风暴里，上万工人把铁饭碗敲碎重铸，用阵痛换来了产业升级的喘息。武安的转型从来不是对历史的切割，而是把牺牲二字熬成了新的养分。这种转型逻辑藏着最朴素的生存智慧。资源型城市的破局从不是扔掉吃饭的家伙，而是给老伙计换身新衣裳。所谓牺牲小我，从来不是被动承受，而是在绝境中找到主动突围的支点。未来的武安或许还要在碳酸锂电池的技术迭代里较劲，在钢铁与新能源的产业平衡中摸索，还要为水资源短缺、环境资源约束加剧、人口流失、技术人才断层等问题寻找出路。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懂得与过往和解的城市能在时代浪潮中既不迷失于过往的辉煌，也不畏惧于未知的前路，稳稳地走向属于自己的明天。如果你有任何想看的城市，记得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